班主任、开仁法师，还有在座的各位法师、各位菩萨，大家下午好。我刚刚在楼上啊，圆通法师上去，他跟我说，他的心跳瞬间缓和、平静下来。然后我跟他说，我的心跳啊，瞬间飙升上去。然后又想说啊，已经答应了也不行，啊，今天又正好是讲这个信愿、慈悲、智慧，怎么突然间就退掉了呢？这个后来想一想，这个紧张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我们只有3页而已，啊，我竟然要讲1个钟头。这真是一个。哎，进步的好动力好，来，我们讲课文好了。好，这个翻开44页，接下来早上这个圆融法师讲了这个信愿、慈悲、智慧的前几个了嘛？好，那他早上讲，那念佛、吃素、诵经，就是属于什么？一个下手处嘛，啊，也就是一个方便，好，那信愿、慈悲和智慧，好，是菩萨在修行当中好的一个重要，好，不管他的什么法门，都离不开这三个，好，这三个是他主要的一个重要。那么无量法门的种种修习，好，就等于是三要的进修。我们的经教有很多嘛，哈，我们的这个经教有很多，哈，种种的法门，但是呢是有所偏重，可是呢，哈，都有含摄到这三要，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金刚经》，它是偏重在什么？空性是属于什么？智慧嘛，对不对？那它里面有没有菩提愿？对嘛，它里面有生意的菩提愿嘛，那它里面有没有这种大悲心，要广度一切众生嘛，好，所以它是有含摄在里面，只不过它的偏重有所不同。好，那再说，那普门品有没有？普门品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慈悲嘛，好，但是慈悲来自于哪里？它的悲愿嘛，它这种悲愿嘛，那它里面有没有智慧呢？啊，这个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啊，悲观、集持观，啊，有没有？这都含摄在里面的，啊，只不过它的偏重有所不同。那弥陀经呢？我们最常的，对，主要就是信愿嘛，啊，但是它里面也是有包含了这个慈悲跟智慧嘛。好，所以呢，这个三要呢，啊，是种种法门里面都有，只不过它的。我们在种种的经教里面都有啊，只不过它的偏重有所不同而已。好，所以这三要的进修呢，它是非常的深广，好，所以有这么多的法门。那么，但是这么多的法门，我们要学习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呢，说一个初学者的方便，这个念佛、吃素、诵经，哦，几乎是中国佛教徒的主要行持。在这个过去，啊，在佛陀时代，啊，你从这个早期的这个阿含里面来说，啊，佛陀时代主要的修行人在做什么？托钵、乞食、宴坐嘛，或听佛说法，就是这几件事情而已嘛。好，但是佛法不管怎么样，流传到了现在，啊，在我们这个华人的世界里面，多数都是属于什么？就是主要的还是以这三个为主嘛。那这三个为主，其实它只是一个方便，好，是菩萨行的一个方便。那为什么它是一个菩萨行的方便呢？好，底下就开始来解说。好，念佛呢是为了要引发信愿。念佛的寓意和它的利用，主要在哪里？彻发信愿，这个就是念佛的目的。好，人家说念佛为什么要念佛？它的目的。目的就是要彻发心愿。 这个菩萨的心愿呢，是发菩提心，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但是呢，起无上菩提愿，于无上菩提起心愿，是不容易的哦，是不容易的。我们往后的章节有那个菩提心的修习次第当中啊，就会说到为什么它是不容易的，所以它有一个方法，主要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它才有一个次第。那么无上菩提呢，是佛所圆证的，佛是无上菩提的实证者。佛有无边相好，有32相80种好，无边的威力，有一切的智慧，根本智、后得智、种种的智慧，无比的慈悲，都是从修菩萨行以来，有种种的这种自利利他，说不尽的功德。那么依着这样子的崇仰佛，我们这样把它当成我们的目标，崇仰佛。那么念念呢，都是以佛为我们的归敬的地方。因为佛说法，因为佛法，因为我对佛法有信心，才有生。随着他出家，那么这样子呢，摄尽三宝，以佛为我们理想的规范。所以说，尊仰他的功德，感激他的慈悲，从此彻发心愿而学佛，极为有利。大圣经广说念佛，赞叹发菩提心，都是着重在这里。彻发心愿。一般呢，我们叫人家说学佛，假如我们这样讲，假设你身边的人，你周遭的，你儿子啊，你的亲友，你只叫他学佛，他要学佛吗？不会嘛。包括别人要叫我们，我们未学佛之前，假如别人只说哎，你来学佛啦，这样就不去吧，有没有吸引力？没有吸引力。或者是说像股票，你要叫人家投资，你人家看不到他的好处，人家会投资吗？不会嘛。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想要学佛？一定要跟他说佛的功德、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的信愿，这样子人家才会有一种动力，才会有一种信心，才有愿意来学习佛法嘛，对不对？好，当然最好的，所以说一开始学佛，一开始最容易的是什么？多数人都是叫人家这样念佛吧，主要都是说从念佛开始嘛。好，因为当然一般去人寺里人就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是多数都从念佛开始嘛。好，但是念佛啊，有时候我们不了解，好，乃至现在多数的还是不了解啦，没有深入其中的意义。好，导师这里就说了，好，念佛，什么是念佛？是念佛的功德。好，佛的功德有什么？智德、断德、恩德，然后念佛的相好，好，念佛的实相，念佛的清净世界。这个念佛的念，什么是念？念是指什么？意念、心念。这个在《大圣广武运论》啊，对于念啊，它是一个新说法。好，但是别进嘛，好，欲圣解念定慧的这个念嘛，好。但这个念呢，在广武运论里面它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人呢，我们人对于过去的事情，好，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一想就能够想得起来，主要是为什么？就是念心所的力量啊。好，因为你念心所的力量强的话，你过去的事情你就想得起来嘛，那就是记忆嘛。那你念心所的力量不够强，那你就没有办法想得起来嘛。好，当然这样子的念，它是属于偏重于这种过去的嘛，对不对？可是念佛呢，它是 只是过去而已吗？不是哦，它是通于三世的。好，它的念主要是怎样？细念。好，把我们的心啊绑在一个境界上。好，绑在哪里？绑在那个佛号，乃至佛的功德，乃至诸法的实相。好，因为我们的心就是怎么样，我们的心很散乱嘛， 好，无始劫来就是这样子，简单来说，不是昏沉，就是掉举，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永远都是不平等的。那要怎么让心平等、平静下来？你就是有一个东西把它绑住，就好像这个动物有没有？比如说那种我们养的宠物或什么，啊，你招来招去，招来招去，你别啊，你别那好一捡来。对嘛，关起来就好了嘛，对不？啊，而且吊绳啊，给揪勒好了嘛。好，所以我们的心也是同样意思。好，有一个所缘经让我们绑住的时候，你的心好，虽然你像那个宠物，你把它绑住，刚绑下来，它会直接就静下来吗？不会，它还是一直跑，一直跑，绕着圆圈圈跑，或者是一直叫。那到后来呢，它就乖乖的在那里了。所以我们人也很残忍哈。自己不想进都要叫动物进，但是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假如你有一个所缘境呢，一开始呢就是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好，来把心收摄回来。那念佛就是以佛为我们的所缘境，好，好。那念佛其实这里讲啊，哈，导师这里讲有几种的方式啦，一个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相好，念佛的实相，这个念佛现在的这个净土中主要有三种嘛，哈，一个是持名念佛嘛，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实相念佛嘛，对不对？好，这个持名念佛，什么是持名念佛？念佛的名号嘛，六个字嘛，好，乃至四个字嘛，好。那一开始，一开始我们在接触佛法。各位我不知道，但是多数人在接触的时候，以我自己也是嘛，一开始就是以念佛为主嘛。好，那念佛怎么去引发你的心愿呢？你看好，念佛你要常常讲念到一心不乱，念到成片这样子。好，你以佛号为你的所缘，然后你一直念一直念，但是你不理解这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它是什么意义？你不知道它的净土是怎么样，你只有这么一直念，念到后来会不会有功夫？会有功夫，你会有心可以成片，有一个极尽的功夫，但是会不会升极乐世界？对吗？不会嘛？这跟什么一样？你就放一台念佛机就好了嘛，它很多人还比我们会念呢，够别跳。所以跟鹦鹉也是一样嘛，你看鹦鹉也会念嘛，但是它会升极乐世界吗？我不认为会啦，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为什么？主要在我们那个念的过程中，心里面有那种愿欲希求到那个地方去，或者是想成佛的那种心啊。好，那么呢，好，持名念佛一开始是这样子，念念念念念到后来，你会想说，我念这么多，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嘛？那人总是会想要去理解嘛。好，经由这样子而学习，好，学习学习过程中呢，好，就是所谓的观相念佛。那么相观相念佛，这个相有分两个，一个是佛的什么？对，庄严相嘛，它的色相，啊，属于色相，三十二相嘛。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佛的功德嘛，好，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这一些嘛，就是属于什么？念佛的功德相。 那从这个过程呢，进步到这个过程，好，好，从不了解，好，到了解，了解之后呢，你心里会有产生他的愿欲，好，乃至需求，那这样子就能满足吗？人是不会满足的嘛。好，你进而会了解说他是怎么成就这个色相，对不对？他的功德是怎么产生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继续研究到最后呢，好，就是属于实相念佛。什么是实相念佛呢？好，就是这个念佛法身啦，好，测见这个诸法的这个平等空性啦，就是属于实相念佛啦。好，以止观来讲呢，好，也是一样一个过程啦，一个系缘止，一个自心止，到最后呢就是体真止嘛，一直体真止而契入诸法空性嘛。那念佛也是同样意思，到最后呢，哦，都是，哦，以实相为主嘛。好，所以念佛，念佛到彻发心愿，其实它是一个方便。怎么样子的方便？它是由浅而怎样而深，由妄，好，我们这个都是虚妄的分别嘛，而真嘛，对不对？所以呢，念佛它就是一个主要的目的，绝对不是单单只有这个佛号而已，好，是为了彻发我们的信愿，好，愿意到这个极乐世界，愿意成佛，好，不是像一般人。这个讲了就不好，但是不讲又不行。咱那里真卡还是讲你大话，那我看人诶，一个念珠开咧，突咧突咧突咧突咧安尼，各位很常见嘛。啊，念念念，啊，大家一起念，哎，阿基啊，哎，讲个菜鸡啊，大话了。有没有常常这样子？有嘛？啊，乃至有一些老菩萨啊，他是念念念念，然后眼睛是在看电视的。看连续剧的，啊，伊手嘛，摕计数器有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心呢？心是在那个佛号上吗？不是嘛？那这样子有没有功德产生？你觉得这样子会彻发他的心愿吗？是不会的嘛。好，所以呢，假如我们单单只有一个持名念佛的话，好，这实在是方便的方便的。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个方便的方便而已，我们应该要再往前进一步，这样才是一个念佛它主要的意义啦。好，因为现在的社会是这样，是多数是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做什么嘛，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嘛。好，现在社会很多是属于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已经学习佛法，应该要深入，而且又能够学习义理，应该要从义理中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培养我们的信愿，乃至呢把它扩大的话到礼佛、赞佛、供养佛、好忏悔、好劝佛说法、注释，那么这都是广义的念佛法门。关于这个忏悔啊，我以前跟我师父在一起，我曾经问他，好，一般我们都会拜佛嘛，好，拜佛主要是为了忏悔嘛，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忏悔，有时候我们忏悔，我们只是忏悔我们的过去所做的错事嘛，对不对？但是忏悔之后会不会再做？会嘛，那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嘛，好，自己会觉得说，哎，再怎么样也是不行嘛。所以有一回呢，好，有一回就有人说，因为师父那时候身体不好、哦、不舒服，那有一个弟子就跟他说，师父你多念佛就好了。我师父回答更妙，你这个话说给居士听就好了，你说给我听。好，然后我就会问他，师父，那你拜佛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在想什么？他到90岁嘛，好，他已经舍报了，但是他舍报前2个月都还在拜佛，早上2点就起来拜佛。我问他说， 师父，你拜佛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他拜佛，佛像是在前面，但是他其实不是注重佛像的，不是观察那个像，他的心里是在思维什么？他在思维假借四大以为生，心本无生因尽有，好，前进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好，他是在这个拜佛的过程中呢，去思维这个义理，好，策发他，策发他自己不造作种种的恶业，乃至呢增上他往极乐世界，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五浊恶世嘛，容易让我们做了种种的错事嘛，好，所以他就希求往更好的地方去。好，所以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他的你背后的动机，还有你的意义是为什么？好，而且要抓到他的精髓。好，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哈，刚刚这个三德啊，三德，我们这里啊有做这个注脚，我们把它看一下好了。好，我们看45页括弧二第三行。佛的智慧圆满，所以呢他不只是自己解脱，也能够用无量的方便善巧来解脱众生，那么呢这是赞佛的什么智德圆满，他的智慧的圆满。好，那佛陀呢他的大悲心不仅仅只局限于一个人一个事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而已，而是普遍为一切的世界。好，所以他的悲心的深切呢，彻骨彻髓，无所不用其极。好，那么这是什么？赞叹佛的恩德啦。好，他对我们的恩德，这种大悲大愿。好，那再看第二段的第二行，这个如来呢，如来就是佛，他断尽一切烦恼，对于理障事障，甚至呢还没有丝毫的余喜，二圣人还有余喜，还有习气嘛，那佛呢连习气都没有，所以呢这是赞叹佛的断德圆满。好，好，这是简单对三德的一个介绍。好，我们再看45页上面的这个第二，在这个大智度论上说，有菩萨呢以信愿精进入佛塔，要集佛功德。那么呢这是大圣中的信增上菩萨，为此而别开异行道。那异行道呢就是南行道的方便，所以呢菩萨里面说，初学者修念佛、忏悔、劝请等法，好，心得清净，信心增长，从此能修智慧、慈悲等身法。好，这个念佛、忏悔、劝请，好，这个是他的一个因嘛，好，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心能够得到清净，信心增长。那为什么这样子就能够清净，信心能增长呢？有没有想过？看一下这个注脚，注脚21，菩萨呢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因为这些的缘故呢，他的福力转增，他的福报增上了。那他的心呢，心条柔软，本来是刚硬的心，结果他柔软了。好，一切法的学习都是要这样子，你要福报具足，然后你的心要柔软。好，于诸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好，凡夫呢不能信受而能信受，好，对于凡夫所不能信受的他能够信受。好，以及诸大菩萨的清净大恨稀有难事，他也能够接受。好，那么这好是这个这个信愿。好，在起信论里面也说，好， 众生呢，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却弱，所以呢，叫他专意念佛，可以摄护信心，不致退失。其实这个一般人是这样子的，好，知道一个东西呢，好，你要叫他学习，好，还没接触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很难，很难，所以都要开一个方便。但是方便呢，并不是就近。好，可是方便确实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游泳好了，好，游泳，今天你要学游泳，没有给你一个游泳圈，直接叫你在水里面，一个人在旁边的就叫你游，你敢吗？多数人是不敢的嘛，好，多数人是不敢。那么呢，假如先给你一个游泳圈，让你习惯泡在水里面，但是不会沉下去，那这是不是一个方便？对不对？那么这个方便呢，在逐渐的你把泳圈拿掉，好，不要套在身里，然后以泳圈为你的一个辅助的东西，好，那么渐渐的呢，你就会学习会游泳了嘛。好，所以呢，这个众生呢，学一切的东西呢，好，一开始都是很有恐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欢喜生啦，好，所以呢，我们的心会比较怯弱，好，因此呢，而开了种种的方便。那么念佛也是一样，念佛它就是一个方便，来让我们好可以去入，可以策发好我们学佛向佛的一个信愿。好，好，翻过来46页。所以念佛好的第一义好在于策发信愿，好，它主要的目的就是策发信愿。然后呢，让未生的令生，已生的不失增长。未生的是什么？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乃至这个菩提愿就是未生的，你要使令他升起。没有学佛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这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种菩提愿的升起。所以就是让未生的让他升起，当然不只局限于这里，还有种种。所以念佛呢为心念，缘佛的功德而专念不舍，是策发信愿的妙方便。像一般的口头念佛，那个是方便的方便，所以也不能把这个方便当成就近。那问各位一下，念佛怎么策发信愿？念佛它是如何的策发信愿啊？其实你看到，我们人呢，我们人一般呢，我们的心呢，平常呢，是因为有境界，你的心才会动嘛，对不对？好，那你没有境界，要叫你有一个信愿产生，有办法吗？没有办法的。好，所以呢，我们人家讲嘛，心本无生，因境有嘛。好，那信愿是不是一个心？它是不是因个境界而有？那么那个境界从哪里来？就从语言文字嘛，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有这个语言文字，好，然后经由语言文字而升起，好，而使令我们知道佛的功德。就好像是说，我们今天呢要介绍一个人学佛，好，你必须要有语言文字的权选，来让他知道佛的功德嘛，对不对？那你知道他的功德之后，别人才会希求嘛，才会希慕嘛，才会想要嘛。好，那么进而呢，策发信愿，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讲的人自己会不会增加？好，你看我们平常心不动，没有去想这些事情，没有去思维这些佛的功德什么的时候，你会有这种信愿希求往生这个极乐净土吗？不容易升起的，不容易升起。好，那么是经由这种语言文字，好的思维，使令我们策发的。好，所以《色大圣论》有讲一句话嘛，好，说非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个我们用这个数学符号来学习会比较快。这是属于负的，这个也属于负的，所以负负得正。好，所以这两个字不要看的话，就是说有能权的，你的智慧才能于上而全转。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太懂。好，简单说了哈。平常你没有语言文字的时候，比如说我要说你长得很庄严，我没有说你能够懂吗？你不知道嘛？那要假借什么？语言文字嘛。所以语言文字是什么？能权的嘛。那它所权的是什么？就是很庄严嘛。好，这样懂吗？那经由这样子，我们的智慧才能于当中而全选出来嘛。好，所以呢，念佛的策发心愿是在于这个。好，念佛是因为这个念佛好当中呢，你去思维这种种的佛的好种种功德乃至佛的法身，而使令我们策发心愿，我们的智慧就是从这当中而全选出来。好，这样懂吗？这个要是对唯识学习多一点的人呢，其实这句话很好用。我们的烦恼分别也都是这样子。好，我们的烦恼分别其实是我们都是我们在文字上做分别而已。好，比如说这样子啦，好，今天呢，假设说了，好，今天。有人跟你说话，好，赞叹你说你长得很庄严，好，说你修行得很好，那你的心呢就很开心嘛。但是今天假如他跟你说，哎，你没休息，一句话而已，我们就生气了嘛，对不对？那主要来自于哪里？其实你的心本来没有事情的嘛，但是你就是随着别人的语言文字，随着别人的舌头转嘛。那简单来说就是什么？我们在这个，我们没有用智慧啊，在这个能权上啊，我们做非如理作欲的全转啊。好，所以其实种种的烦恼升起的时候，不是别人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都是我们自己从这个种种的分别中，执着这些文字，执着这些分别而产生的。好，好，这个讲太远。好，我们再接着讲，吃素长养慈悲。那吃素呢？好，简单来说就是应该要证明为不食肉。好，不食肉。那这是中国佛教的传统美德。学佛呢？本来就不一定是不吃肉的，因为你在那个南传国家或者是藏传日本佛教徒，他们都是吃肉的，他们都是吃肉的。那中国呢的一分佛教徒呢，以为吃素是小圣，大圣呢是不在乎的，那这是错误的。不吃肉呢是大圣佛教在这个能切经、涅盘经或者是央觉摩罗经里面呢所特别主张的。好，但是为什么不吃肉呢？我们佛教徒为什么不吃肉？一般人对我们佛教徒的概念就是说，哦，乃至我们法师的话，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说，啊，你一定要吃素，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吃肉，多数人不知道不吃肉嘛，为什么不吃肉嘛？对，主要是为了杀生嘛，杀生的问题嘛。好，好，所以底下这里导师就说，不食肉的意义与利用当然也有种种，但是呢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长养慈悲啦。好，主要是慈悲心的问题啦。好，有的人说，就好像说吃肉断大悲种，那菩萨呢应该要救度一切众生嘛，好，救一切众生的 但是呢，反而去杀害他、吃他，那这样跟我们的慈悲呢是不相呼应的，好，是不相呼应的。好，所以呢，菩萨行呢是以慈悲为本。好，在大乘法里面呢，不吃肉是当然的结论。好，因为我们大乘是发菩提愿，一切是以利他嘛。好，那你为了要利他，结果你还去吃众生肉，那么这和我们这个本愿就互相违背了。所以在大乘中不吃肉是一个当然的结论，那消极的不吃肉，积极的放生。好，放生呢不是只说放鱼类放什么，这是放生哦，好，是救护众生的命乃至人。好，你不去伤害他什么，这也是属于一种放生。好，那这一切呢都是长养悲心的一个方便行。这个在西方国家啦，哈，在西方国家吃素有分两种，一种是像我们一样嘛，不吃肉嘛，好，那有另外一种是他们连这种树叶有没有，乃至草木啊，他不去把它拔下来吃，他是吃那个掉下来的果实的，知不知道？在英文上，我之前有听过，但是忘记，不知道哪一个叫做 vegetarian， 哪个叫做 vegan。他们的定义是不同的。好，一个纯素食主义者，他就是不吃这个一切的花草树木，因为他认为这样子还是伤害他。好，所以他们只吃这个掉下来的这种果实为主。那他们的不吃肉，他们的素食跟我们的素食差别在哪里？我们佛教徒呢，主要不吃肉呢，好，是基于什么样子？基于慈悲心嘛。那慈悲心呢，应该这样问了，应该这样说，我们众生呢是属于什么的？有情事的嘛，对不对？有情嘛，好，有心理活动的嘛，是属于有情事的。那么有情事的众生呢，假如我们有情事的众生是怎么样，是以求生存为主嘛，对不对？那当别人去伤害你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样？感到种种的负面的情绪嘛，你会恐惧嘛，好，你会怨恨嘛？好，当我们遭受到伤害的时候嘛，那会产生一种什么样子的互相敌对的状态啊？对不对？会有想报复的一种心态啊，会有一种互相仇敌的这个情愫出现。那刚刚说的这个西方国家有一些他是不吃，连这个植物他也不吃的嘛，那植物是属于什么样子的？是无情事的嘛，那无情事的，好，他本身是不是有这种繁衍生殖的功能，对不对？他也有求生的一个功能嘛，好，我们人也有求生的一种欲欲嘛，但是呢，植物呢，它是本能嘛，所以它遭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也会有动作，但是它的动作是怎么样？是一个物理的反应而已啦。它并不会有这些，好，这些在菩提愿里面，我们是不忍众生苦嘛，对不对？那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心苦不苦？苦嘛，好，那么因为苦，所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好，这样懂吗？所以不吃众生肉主要是因为慈悲的关系啦。好，来再问一个，吃素有没有功德？ 来，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来，不想举手的举手。好，有人说了，跟发心有关嘛，对不对？好，那发心，为什么发心就会有功德？因为你就是，我们五戒十善有一条戒叫什么？对嘛，不杀生嘛。好，吃素它的功德是产生是在于这里的。好，你不杀生，你不吃众生肉，好，你基于慈悲心，所以你不杀生，所以吃素它的功德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啊，大声一点。这个结恶缘啊，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两码子事啦。好，你可以保有你的看法。OK。好，来，我们说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哈。我们这个为什么一开始这里说这个其他宗教呢？不是，在这个南传国家他们也有吃肉，因为他是都托钵的啦。好，托钵为食嘛。那起食的过程中呢，你人家给什么你就要吃什么嘛，所以你不能挑嘛，所以这样子是吃肉的。但是呢，可不可以因为说哎，我知道说这一家他常常都不吃肉，结果我就常常去这一家呢？不行嘛。所以佛的戒律里面有说同一户托钵不能超过几天的。好，这都是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好，乃至假如有人想要布施僧团，要请僧团去这个应供的时候，佛也会跟他们说不适合杀生，这样懂吗？好，所以呢，吃素呢，它是主要是为了张扬我们的慈悲心啊，不是为了杀啦。好，所以说这个不是因为不是因为是肉所以我们不吃肉，而是因为呢不杀生所以我们不吃肉。很饶舌。好，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讲，先说好了。这个在藏传有时候在环境啊，好，吃肉有时候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啦。你像在西藏那种高原的地方，你要吃蔬菜是很 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一定是吃肉嘛，对不对？但是假如你有那个环境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吃素？这个达赖喇嘛也说嘛，好，达赖喇嘛也说，他说假如你有那个环境的许可的时候，那么呢应该要吃素。乃至佛有说这个三斤肉嘛。好，三斤肉它有三种，主要都是什么？不见杀嘛。不闻杀嘛，不疑嘛。那什么叫不见杀？不要看见杀哟。不是啦，是不要看见为我而杀啦。好，不闻杀呢，也就是不听闻这个是为我而杀的啦。好，那不疑呢，就是对于众生杀这个肉呢，你不怀疑说它是为了我而杀的。所以这三个总起来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对了，不为我杀嘛。好，当然这也是属于一个方便而已啦。好，三斤肉还是一个方便而已。好，所以说吃肉，好，所以说肉呢，不是因为它是肉，所以我们不吃。 主要是因为慈悲心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吃肉。好，那么这才是这个菩萨张扬慈悲心的一个方法。好，再来诵经。那么诵经呢，不求甚解的诵经，好，这也是一直的诵下去，那也是一个修行方便。这虽然有其他的功用，但主要呢是为了引生智慧的前方便，这是主要它的一个目的啦，引生智慧的一个前方便。那智慧的修学呢，又有闻思修三会，这又开为实证法行。实证法行里面就是书写、供养、流传、听、受、读、转读。书写这个主要是古代没有印刷的技术啦，好，他们什么都是用这个抄写而流传嘛，好，所以书写它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么供养呢，什么叫是供养？供养就是把你的经书啊，把它爱护好、保护好，好，这样。那流传呢，就是把这个经书布施传给他人。那听受主要就是谛听啦，谛听，好，听法师说，好，这个都是属于闻会的一个方便。那转读呢，什么是转读？转读另一个意思也是批读啦，就是说一次又一次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好，那教他呢，教他就是把你所学的教授给他人。那习诵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奉诵，好，奉诵就是说过去啊，因为没有印刷的技术嘛，所以多数是用背诵的，背诵。那你背诵就是你一定要常常不断的背，就好像那个会诵戒的人也是一样，他一定要常常的背，常常的背，他才不会忘记。所以这是习诵，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那解说呢，就是属于开眼啦，好，开眼。那思则呢，就是对于你听闻的东西而下去思维。修习，好，这是属于，在定中修了啦，好。那前八行都是闻会与闻会的方便，这里有两个闻会嘛，好，一个是指闻会的方便，一个是指闻会的就近呢。好，那就好像从前的师叔，好，一开始呢熟读熟背，之后呢才能为他讲解明了义理，就好像这个诵戒。我以前也有背诵过，现在没有复习就忘了。但是诵戒它有一个好处，你背东西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背一背背一背，你就会想要知道说为什么要去背这个东西，它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你有了知道这些东西之后呢，你这是属于闻会嘛，好，闻会嘛，然后你知道这些戒条之后呢，你会想去思维说戒条里面所要阐述的意义是什么。好，这是属于一种思慧的产生，到后来就是属于思者。好，所以呢，不求甚解的诵经，就好像初学的熟读熟背，好，也可以作为一种进求义解的闻会的方便。好，这里啊，前八个，从书写到解说呢，它是属于闻会啊。那思则呢，就是属于思慧啊。好，啊，修习呢，就是属于修慧。思慧和修慧啊，哈，两个同样都是对一切法起分别的抉择嘛。那但是它的差别在哪里？一个有定，一个没有定啊。好，思则是属于散心的啦。好，我们平常的思维是属于散乱心的。好，但是修习呢，真正要做修，修什么法门，修什么，修不净观，修什么，都是在定中产生的。好，那么这叫做修习，那么这是属于修慧。那现证慧，好，就是你证悟，这是就属于实相的一个般若了。好，所以呢，诵经它主要就是在诵这个经典的时候啊，随文的入观呐。好，有些人说，欸，我一天诵了几部经，而且我一部经可以诵几分钟就诵完了。那这样有了解到诵经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吗？没有办法。好，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引生你的智慧的升起。好， 乃至呢，我们这个修会啊，你要到修会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施者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把这个经典很多的东西你都要背起来，背起来在静坐的时候，你是依着文而下去思维的，而不是自己凭空想象着去思维的。所以诵经呢，都是为了要引起我们，引起我们这个智慧，引申我们智慧的一个前方便。好，再来总结。这个中国佛教徒所修的一般法门，念佛、吃素、诵经，它呢确实是一个菩萨行的一个初方便啊。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方便，好，主要是为了增长大圣的信愿、慈悲、智慧，所以才修学这些事情。但是呢，修学的人呢不了解，总是以诵经为功德，反而呢轻视义理的研究，那么呢这就失去了慧学方便的作用。好，那素食放生的呢，尽管说是吃素放生，但是呢对于现实人间的种种苦迫呢，并没有本着慈悲而起来救护。好，他偏重于爱护众生，但却忽略了爱护人类，本末颠倒。好，实在由于不知道意义而没有能长养慈悲。其实这个写的跟我们有一些团体是很像的，不能说我会被封杀。好，但是其实我们真的，你看导师这个问题啊，绝对不是现在才有，一定是过去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导师才会写这样子的话。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会这样子？人是一个高等的友情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的只偏重于这个，对于这种鱼虾什么这些很积极的去做放生呢？我自己的看法啦，我认为啦，人啊，你那个报喜业的你嫌啦，啊你众生啊吼，伊袂讲话啊吼，所以感觉足好个啦。好，不然你看哦，我们人间有多少很苦的东西？我们台湾是没有，但是你要是到那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去，我们不要说到非洲，哦，非洲那个太可怜了。好，我们说一些现实人间那种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他们需不需要人家的救护？其实是很需要的哦。但是呢，我们会不会这么做？不会。我们多数的人，就是啊，有一些就是主要还是以多数的人还是以放生为主。那他们都是为了怎样贪求这个功德而已啦，很多都是为了贪求功德啦。那主要来自于他不了解放生是为了做什么事情。好，放生主要它是为了长养自己的慈悲心啊。好，虽然说这个畜生也有慈悲心，但是呢，你现实人间这种高等友情的人类，你应该是要以他为主啦。好，你偏重应该要偏重于这一边啦。好，好，那么比较起来说呢，念佛还多少的能够培养信心，但是呢，一般流于迷信，少数的急求治疗。真能由此而策发起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萨信愿，引出自利利他、为法为人的大愿精进，那也就太难得了。好，接下来，念佛、吃素、诵经，是菩萨行的一个圣方便。好，但是呢，我们把方便当究竟，好，你不追求智慧，慈悲薄弱，偏离信仰，好，把这个善巧的方便法门都不能够尽到这个方便的功用，把那方便以为根本。好，那么这是佛教界一个很可惜的衰弱的一个根源。好，这样是不能实现佛法大用，还不够救自己，更说不上救世了。 所以呢，学佛学菩萨行，必须呢从这些妙方便之中呢认清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念佛而念佛，也不是为了吃素而吃素，更不是为了诵经而诵经。我们呢是为了彻发的信愿，彻发信愿，所以我们念佛，好，想跟佛一样，好，想要成就佛道，好，为了彻发这种信念，所以我们念佛，好，为了长养慈悲，好，为了不杀这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吃素。那么为了引起我们引生我们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诵经，好，学习经教，好，那这个呢是方法，目的呢主要是在信愿、慈悲和智慧的进修。所以呢真心学佛学修菩萨行的，好，要从念佛中去彻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愿精进，从吃素放生之中呢去长养慈悲，去做种种有益人世的福利事业，从诵经里面呢进一步研求义理，研求义理就是属于思慧的，诵经这还是属于文慧嘛，研求义理是属于思慧，经由文慧而思慧再来引发智慧，这样才进到了出方便的利用，奠定了菩萨学的一个初基，这还不过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开步走，这只是一开始的迈出第一步而已。